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可以看到大家啊，也是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很普通的普通话来跟大家分享啊神的话语啊。这个礼拜这个预防针已经开始在分了，对不对？在打了，所以但是是紧急的医疗领域里面先打，然后就那些我们的长辈们先打，所以我想可能接下来这个地方会越来越多医生护士在这里敬拜，是不是？还有长辈们，希望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今天一起来去思考平安这个话题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为了平安很多人会去战斗也是为了休闲去很努力的工作。我们很多时候是用平安的相反去争平安，很多今天很多的冲突或者征战是因为人们觉得自己内心的平安被摧毁了所以但是你可以想一想很多时候当我们越争相反的是越少平安，对不对？当我们越努力工作，以为我们积累东西越多我们就可以享受一个很舒适的生活，但是你积累东西越多你怎么样呢？是会越来越有担忧，越来越没有平安。所以今天我想首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或者在家里，不管你们今天是坐在那里或者站在那里或者躺在床上，希望没有人在躺在床上不管你们在哪一个情况里面，我想问你们一下，你们今天真的经历到这种完全的平安吗？我们先做一个调查好不好？我先抛几个问题你不需要举手，除非你想运动一下但是不需要举手，但是你内心回答这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你的情感有平安吗？我们情感很重要，对不对？你今天跟惧怕在挣扎吗？担忧、愤怒、挫败感、嫉妒、怨恨、不满，你的情感有平安吗？第二个问题，你的良心有平安吗？您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吗？你是否对已经做出或将要做的决定感到满意吗？你的内心充满内疚、后悔吗？你的良心有平安吗？你的关系有平安吗？我们的关系跟内心的平安很有关系，对不对？你和你的配偶和平吗？跟家人、同学、同工、邻居和平吗？你的关系有平安吗？第四，你的近况有平安吗？比如说你的婚姻状况单身的或者已婚的或者再婚的，或者对你的经济情况，或者你的社会地位，住在哪里，做什么，有什么等等，你的近况有平安吗？最后，你的身体有平安吗？你今天是否带着好多压力，很重的负担，每一天这里痛那里痛，高胆固醇、高血压、各种疾病，经常要吃药，要去按摩，去看医生，你的身体 有平安吗？有可能，但是也不太可能，你所有的答案都是有，都是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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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完全的平安。这种情况里，或者你是个小孩子，或者你生活在一个泡沫中。但是我们假设你所有的答案都是有，那接下来的一个问题，你觉得你这种平安可以维持多久呢？我们所熟悉的这种平安其实是很短暂，对不对？很短暂，是靠很多的因素似乎无法实现，也是为什么今天许多人真的内心完全没有办法享受平安。我们充满惧怕担忧，我们失眠，我们跟抑郁症去挣扎啊。所以今天上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种平安，这种是这种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一种平安，也是今天我们庆祝圣诞节所带给我们的这种平安。我想今天要用两段经文让我们去思考如何我们可以得到这种出人意外的平安。第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里面，第二段经文在以赛亚书里面。首先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在这里教导我们说这种出人意外的平安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才可以得着的。在耶稣诞生的那一夜，天使向牧羊人出现，就跟他们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很多时候当我们收到一些圣诞卡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听一些圣诞歌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句话，或者看到这句话平安归于世界的人。他们就把圣经主要的关键的 这句话就把它拿走他，因为圣经这里说是归于神所喜悦的人，因为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得到神要赐的平安，只有神喜悦的人可得到平安。那我们如何喜悦神呢？那圣经讲得很清楚，在希伯来书11:6，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对不对？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却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耶稣诞生的那一天是在一个很乱的世界里面，特别对犹太人来说，他们那时候犹太人是处于罗马帝国的统治和压迫之下，所以他们不断的又有叛乱和战争的威胁，所以从一个政治上他们完全没有平安，从一个宗教的角度他们也没有平安，因为犹太人很长的时间几千年他们不断会直接听到神借着这些先知，对不对？直接听到神跟他们说话，但是已经500年了，没有一个先知出现在以色列，没有个先知出现，神一直保持沉默，所以他们很困惑，很多惧怕，所以政治上宗教上没有平安，对这些牧羊人来说经济上也没有平安，因为牧羊人在社会里面是比较低层的一个程度，所以他们比较穷，所以经济上他们也没有平安。但是天使特别是为他们说，今天耶稣已经诞生了，这个马槽里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也就是他们，因为他们如果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平安就是他们的，他们可以享受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世界经常会告诉我们财富会给我们平安，对不对？世界告诉我们说有房子，我们有配偶，有一个不断的扩展的家庭， 我们就可以享受平安。世界告诉我们说，有好的工作，有好的收入，我们就会有平安。世界告诉我们说，我们健康就可以享受平安。世界告诉我们说，我们做一些对的宗教行为，我们就可以有平安，或者我们有成功，我们就可以有平安。但是圣诞节重新定义了我们所理解的平安，这个平安是超越所有我们的情况，所有我们所以过去所理解的这种平安，是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而且圣诞节重新定义说，平安是借着当我们喜悦神喜悦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拿到这个平安，是借着信靠他，相信他是神，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我们才可以享受平安。大概十年前，那时候我有一次，那时候我还全时间住在中国大陆，那是夏天，有时候我们隔一年都会回来美国拜访我们一些教会，支持我们的教会。那有一次我会去新泽西，也就是我以前实习过的一个教会。我最后一年读神学的时候，我把工作辞掉，最后一年全时间读神学，然后同时也是这个教会里面，新泽西教会一个教会里面就实习。那作为一个实习生，你什么教会里面什么岗位都要做，对不对？有时候也需要去医院拜访病人。那我那一次十年前回去的时候，就再一次遇见那个老朋友。我是在那个教会实习的时候第一次认识他，他那时候就邀请我去拜访他的丈夫，在医院，他丈夫中风了，所以住在医院。那我第一次去拜访他丈夫的时候，我意识到说他已经在医院已经一年了，然后我就也是看到他的情况，他是全身麻痹，没有办法动，也不能说话。然后我也意识到说他的太太每一天已经一年了，每一天都会来去照顾他的丈夫，来帮他洗澡，喂他，他也会自愿的用他的时间去帮助其他的护士去照顾其他的跟他丈夫同样的情况的一些病人。所以十年前当我再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就问他，我说你的丈夫怎么样了？其实我也知道他经济上面很挣扎，因为他为了照顾丈夫，为了去付这些医疗费用，他就把所有的筹款呢一直花在这个医疗的费用上面。所以我问他说你的丈夫怎么样了？他说我的丈夫还在，还活着，还住在医院。那时候我很惊讶，因为已经七年了，你可以想象七年的时间，每一天去医院照顾一个人，不能动的一个人，不能说话的一个人，虽然是你的丈夫，但是你每一天要去帮他洗澡，去喂他，把他推出去，去晒晒太阳。所以我那时候很惊讶，我说哎呀，这个太难了，太难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他看了我，他说其实还好，最主要是我内心有平安，因为我相信神，我完全依赖他，完全依靠他，所以我有平安。那你今天有经历过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吗？没有办法理解，其实我真的那时候听到他这样子说，我完全没办法理解，但是他就是经历到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今天我们有经历到这种平安吗？有人接近有这样子说过，他说只有拥有平安的神，你才能拥有神的平安。今天我们拥有平安的神吗？拥有平安的神才能享受 神的平安。其实那天我的朋友说了很关键的一个概念，他说我相信他，然后他说我完全依靠他，我依赖他，我依赖他。今天我们如果要享受神要赐给我们这种平安的话，我们要学习依赖他，因为相信和信任必须走在一起，要不然你的信心是死的。这个也是雅各书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他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当我们依赖神的时候，依靠他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信心的行为。也是为什么在以赛亚书26:3-4，也是我们今天第二段经文要专注的，就是这里这样子说，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远的磐石。如果今天我们想要享受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要心思坚定不移，这里说坚信依赖你的，你不会摇动，对不对？你会很坚信，很决定，我要依赖他。今天我们可以拿到一个非常美的圣诞礼物，但是我们不把它打开，不把它接过来打开，然后运用这个礼物，其实没用，对不对？同样的，圣诞节，透过圣诞节耶稣的诞生，神要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礼物，就是他要赐给我们的平安。但是除非我们去用这个东西，我们很艰辛的依赖神，我们没有办法享受这个礼物。信心如果没有行为是死的。其实这里中文的翻译非常好，他说你要坚信依赖你的，因为这个原文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依赖，就是好像靠在那里，躺在那里，你完全依赖一个东西，一个人。那这里讲到依赖耶稣，依赖神，你坚信依赖神，你就可以享受出人意外的平安。而且以赛亚这里说我们依赖他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信靠，对不对？我们信靠 trust， 我们信靠。在原文里面，其实那个因为这里翻译成十分平安，对不对？我们可以享受十分平安，十分平安保守我们心怀一念。但是这里十分其实在中文里面十分，英文是翻译成 perfect 完美，这个完美或者十分词在原文里面没有，它反而是什么呢？是把平安 shalom 这个词把它重复 shalom shalom 平安平安。当圣经把一个词重复的时候，是为了强调这个词的重要性，这个词的重点就是重点，这个重要性。比如说在创世纪14，当那些皇帝出去打仗的时候，有一些皇帝丢在一些洞里面，那有一些洞比另外一些洞更糟糕，你丢在一个洞里面是不好的事情，但是你丢在一个洞里面，那时候真的很糟糕了，对不对？在以赛亚书6，天使那些 seraphim 敬拜神的时候，他们欢呼圣洁圣洁圣洁圣洁，不单一次，不单两次，三次，这种圣洁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圣洁， transcendent holiness， 超越一切的圣洁。坚信依赖你的，你保守他平安平安。这个不是任何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平安。当我们要经历这种平安， 我们首先要相信，然后我们要依赖，要依靠神。也就是说，把我们大脑放在基督的身上。就好像我小的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不认真做事情的时候，我父亲经常会跟我说，你要把你大脑放进去。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去做事情之前，你要去想一想，你要专注你要做的事情，你要大脑要放进去。我们要经历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需要把我们大脑放进去，要艰辛依赖他。也是为什么腓立比书第四章啊，记得 这段经我们应该都会背，对不对？ Be anxious for nothing， 你当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恩把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怎么样会怎么样，会把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的心怀意念。然后呢，接下来他怎么说，第八节他说，我还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把你大脑放上去，你要去思考，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你们的信心要把它活出来，要去执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然后呢，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看到吗？看到吗？若我们要平安，平安，我们需要有一个习惯，把我们的大脑放在神的身上，放在基督的身上，放在他的属性的上面，一切良善的东西。我们需要锻炼我们的大脑，不断的放在神的身上。今天我们事情越多，我们的压力越大，人生的海浪越高，风越大，我们越需要停留在神的身上，坚信依赖他。但是这个习惯其实很难，对不对？我们没有这个习惯，因为很多时候当事情一来，我们想怎么样，先把它解决，压力一来，我们先把压力先减少，困难一来，我们先把它取掉，冲突一来，先去解决冲突。我们没有这个习惯，当事情来的时候先停下来，学习依赖神，学习停留在神的身上，把我们大脑放在他的身上。其实英文有一句话说 Trust is earned， 意思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如果要我信任他的话，他要把他转过来，对不对？转回来，对不对？同样的，今天我们要信任主耶稣，我们要锻炼，这个是锻炼出来的，是锻炼出来的。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一个信任的游戏？其实我们在我们下面的团队，我们经常会玩，是叫在我们团队建设的时候，我们会玩这个信任的游戏。就是一个人会站在桌子上或者椅子上面，然后他的背向所有的人，他需要很直的身体就躺下来掉下来，那下面就会有一个人网。就是四五六个人就把手放在一起建立一个人网，那他们会把他抓住，对不对？那这个游戏要玩的成功，那个人要站得很直，要很直，但是这个不容易， 因为我们自然的反应就是把屁股翘起来，然后就掉下来，那这样子做的时候就很糟糕。但是你很直的话，不管那个人重量多大，我们有玩过一个很又高又大，就是我站在那里，如果很直掉下来的时候，下面就四个女生，小小的女生就把手放在一起，其实完全没问题，很安全，非常安全。但是你屁股一翘起来的时候，你就掉下来，你那个重量就变成一个终点，对不对？那时候就糟糕了，所以很直掉下来，这样子才在成功。但是你真的要直的话，你需要怎么样？信任是一回事，对不对？但是我觉得需要锻炼，因为需要几次锻炼才做到，因为你需要有 self control 是怎么说，自律，对不对？自己很强的自律，把身体站得很直，然后掉下来的就一直直，才可以做到。那确实需要有信任，信任下面这四个女生不会突然间紧张就放手了，对不对？需要有信任。也是为什么以赛亚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艰辛依赖他，是因为你信靠，你信任，你信任。我们信任才可以艰辛依赖。如果今天没有一个人网的话，我真的很直掉下来的话，就很愚蠢的事情，对不对？好像想自杀，对不对？但是我可以这样子做，是因为我知道下面有个人网在那边要接我。同样的，以赛亚告诉我们说，你可以这样子说，因为耶和华是永远的磐石，他不会改变，他不会摇动，所以你也不要摇动，也不要改变，你也要学习完全依赖他，信靠他。这个就是你信心的行为。有一次有一位皇帝，他的爱好是收集油画，他很喜欢油画，各种各样的油画，他会收集很多全世界的油画。那有一次他想去收一个油画，关于平安这个话题。但是他不断的去找，但是不断的没有找到可以满足他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代表平安的这个概念。就到处找，叫人去找。但是没有找到。所以有一天他就宣布了一场比赛，看谁可以画出一幅油画真的可以满足到他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代表表达到平安这个概念。所以有很多艺术家就开始去画了，因为那个赢的人会得到财富和名声，对不对？所以艺术家，全世界的艺术家就开始去画，然后把他们的油画就寄进去，寄到那边去，然后就评估的人判断者就可以去选。那判断的那一天就来了，所以judges 判断者就一个油画比另外一个油画一个跟一个就开始把它修出来，然后就去判断。那有很多那人在那边去看，那每一个拿出来都非常美的风景，非常美的风景，大家就拍手啊，鼓掌啊，欢呼啊，肯定要选赢的那一位，太难了，这太难了，因为每一画比另外一个画更好更美。但是最后一幅油画拿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非常惊讶。因为那幅油画描述的不是和平的风景，不是平安的风景，反而是相反的，是乌云、雷、 大难、大风、大雨、大混乱，这个怎么可以是平安呢？这个怎么可以是平安呢？但是那些去判断者去仔细去看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图画里面有一棵树，那在树上面有一个鸟巢，在鸟巢里面有一个小鸟，在母亲的翅膀下安然睡觉。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平安是没有威胁的情况里面，没有压力的情况里面，没有困难的情况里面，但是真正的平安是虽然有威胁，虽然有压力，虽然有困难，我们还可以享受平安。对那只小鸟，在油画的小鸟里面，平安不是没有威胁，反而是母亲的同在。艰辛依赖母亲的翅膀，这个对那个小鸟就够了，那可以享受平安。平安，那你呢？你今天可以享受平安，平安吗？或者你是看你的情况，你可以享受平安，平安吗？我们要学习艰辛依赖耶和华，依靠他，相信他，信任他，因为他是永远的磐石。我们一起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2000多年来你诞生在这个马槽里面，为了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永远的磐石。借着你，主啊，我们完全可以依赖上帝，依靠他，我们可以依靠他，因为他是完全的爱我们，你是完全的爱我们，你牺牲了你自己的身体，牺牲了你自己的生命，为了我们可以享受你要赐给我们的平安。平安，今天若有任何人还没有相信你是神，主啊，你在他们心田里面工作，在他们对他们说话，他们需要相信你是神。不单是这样子，他们需要学习依赖你，依靠你，信任你，信靠你。今天若有人虽然已经相信你是神，但是还没有学习到如何把随时把大脑放在你身上，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学习，锻炼我们，锻炼我们的内心，可以如何坚信依赖你，信靠你，信任你。不管我们情况是如何，信任你。特别在这种疫情的情况里面，主啊，我们要学习依赖你。谢谢主，你就是我们永远的磐石。我们感恩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